好，十个技巧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准备的阶段、真正在讲的阶段以及事后的阶段。没错，事后也是一个阶段哦。在准备的阶段，我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去了解你听众特殊的属性啊，他到底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他们是工程师还是业务团队，他们是学生还是老板呢？啊，大家可以想象听众属性的不同，你的内容、你的方式都要不一样。但在演讲初期，我也曾经用一套罐头 PPT 就对所有的人讲，那直到今天我自己听到的一些演讲也常用这种方式啊。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观众打个睡就可以想象了哈。那了解他们的属性之后呢，进一步去研究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关心什么话题，他们有兴趣的什么东西。你越了解这一些，你就越能够将你的材料量身打造，听众也就会对你更有兴趣。在准备阶段第二点是说，除了你要认识听众之外，反过来你要让听众认识你。怎么说呢？我们站上台不要立刻就滔滔不绝开始演讲，而是说也许你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谈一个你今天早上来演讲或者简报之前发生的故事哈。如果是有一点温暖的，能够呈现自己个性的好笑的，那这些都可以在简报一开始的时候破冰。那第三点呢，关键就是在前60秒哈。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分心的事物都很多，每个人在听简报的时候手上其实都带着手机哈，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第一分钟得到听众注意的话，接下来就很难了。我们小时候写文章，老师常叫我们要起承转合呢，我自己例行的一个重点就是千万不要起承转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让你起承转合啊，所以一开始就把你的结论、把你的重点以及你这整个简报的牛肉先说清楚。那如果这个牛肉精彩的话，大家就会愿意花一点心思、花一点注意力继续往下听。所以第一分钟的内容非常重要，在准备的阶段要花多一点心思啊。那准备阶段的第四个技巧就是内容要精而不要多哈，我们常常会把量跟值画上等号，这大概是跟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学作文有关的吧。我们小时候学写作文，字太少，老师都要骂你，说你不认真哈。但在职场中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大家看到这几年在全世界都很流行的 TED 这种演讲，它就是18分钟。好，那事实上他们研究过，18分钟只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好，所以大家去想想看，你有多少时间做简报？如果你也只有15分钟的话，那其实把一件事情说好就已经功德无量了，千万不要太贪心。所以在准备内容的时候，精而不多。举个实例来讲，像 YouTube， 大家都看 YouTube， 它2005年当初只用了15章的简报，就跟投资人募到了350万美元的资金，15章简报。好，所以纵使他做的是这么样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么样关键的一个沟通，他也不是用长篇大论来吸引人的，因为他懂得关键是精而不是多。那在准备阶段第五个技巧呢，我常检视我的 PPT， 要确认我的重点是图片而不是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简报或是演讲的时候，你嘴巴讲的内容是可以取代文字，但是嘴巴讲的内容常常难以取代图片的。所以我常听演讲或是我在演讲初期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啪投影片出来，明明是 PPT 可是它的字多的跟 Word 档一样。那之后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坐在后面人其实完全看不清楚的，它第二个缺点其实观众都忙着在读你 PPT 上的文字，而根本没有听你在讲什么的。而有些观众他阅读的速度很快所以搞不好他已经完全读完了你 PPT 上的文字，所以当你嘴巴中在讲出什么话，他其实也不会注意了。那这种事情发生一夜两夜之后，他自然就拿起他的手机去做别的事情了。好，所以在准备 PPT 的时候尽量专注在动人的图片上，而不要写很多文字。如果必要写文字的话，请把字写大一点，请体谅一下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那准备阶段最后一件事情我常做的就是彩排。好，没错，大家可能觉得只有演戏要彩排事实上如果这个简报或演讲很重要的话，事先去彩排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先跟没有听过这个内容的人彩排，你可以非常精准的观察到一般的听众会对你的内容产生的反应。 好，所以你也许找一个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好，拉他过来，请他听你讲个15分钟。那在这15分钟，你一边讲，一边自己就要做一些笔记。什么笔记呢？你要去观察这个听众听你讲的内容有哪些小动作。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把身体往前倾啊，然后这就代表他有兴趣，对不对？他有时候伸手去看了一下手机啦，或者说转手腕去看了一下手表啦，啊，你就知道这一段弱了哈。他有时候会发出好奇的表情，有时候发出惊叹的声音哈。所以当你观察到这些小动作，事后呢，你就可以回溯这些小动作去修改自己的内容哈。因为这个观众的小动作就会代表到时候你到现场之后观众会有的反应哈。好，所以这个是我在彩排时候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啊，到了当下其实也有几点非常重要哈。那第七点我要谈到，就是当下的时候你要观察观众的反应，临机应变。虽然说我们刚才在前面讲到说，事前准备已经做了彩排，然后预期到观众反应，但事实上到了现场情况可能不同哈。所以如果你发现下面有人开始看手机，或是他拿了一个 PC 在打字，但事实上你知道他在看他的 email， 根本不是在记你的重点，好，你就应该要灵活应变，好，也许跳掉几页，好，也许把节奏加快等等的，第八点也是在简报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说稍微有一点表情和感情，好，因为毕竟观众不是在看书，他是看一个活生生选命人在台上跟他沟通，他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展现出一些人性哈。当然如果你厉害的话能讲一些笑话很好，好，如果你不厉害的话也没有关系，其实一些自然真诚的表情哈，也许稍微夸张一点的表情其实就可以让观众比较愿意注意你哈。那这一点也是 IDEO 这个全世界知名的一个设计公司，他们在做简报的时候常常强调的哈，不要过分的去依赖数据，因为那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冰冷的，而适度的加入你作为一个人的独特优势。那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表情，就是我们的感情。那在简报当下，最后常常会有要回答问题这个机会哈。其实如果你讲完了听众有问题，恭喜你，这是好事，代表他有专心听，代表他有兴趣哈。如果最后你问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这可能就惨了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是跟一些顾客老板或前辈简报，他们很内行啊，他们会问一些很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其实没有关系哈，就说不知道哈，就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事后再跟您报告哈。但我们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吧，我也曾经犯一个错误，就是明明不太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开始在现场即兴的开始胡扯或乱掰哈。其实这不掰还好，对方看不出我们的虚实，这一掰啊，明眼人在下面立刻就看出你的虚实，也就立刻让你失去了心了哈，这点是非常划不来的哈。那常常有时候听众对我们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我们也会有一个习惯是当下要辩解哈，因为我们真的很怕对方觉得我们是错的嘛哈，但是一辩解也惨了哈。其实不需要辩解，别人听我们的内容跟我们自己看我们内容的角度不同，现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记下来，然后事后思考再跟对方沟通。那讲到最后一点，就是后续这个阶段呢，常常大家在简报完了，哎，太好了，没事了哈。那事实上是很可惜的，不管是你是跟客户沟通或是跟老板沟通，其实结束之后才是行动的开始哈。所以在结束之后呢，如果对方在现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尽量在一天之内回答对方的问题哈。那而且不要只是回答他的问题，如果在回答问题的同时能够额外的再提供一些价值的资讯，哇，他会觉得你真的是很有心很认真哈。有时候如果你简报的对象是老板或顾客的话，在事后呢跟他联络询问一下他对于你简报内容的 feedback， 就是回馈，也是很好的一件事。这样的话对方会觉得说你真是很在意的哈。所以这十点是这些年来我自己在简报或者演讲甚至是会议之中跟别人沟通的一些技巧哈，现在我完全交给你了，希望你也应用在你的学校或者你的公司里，然后把你应用的结果分享给我，让我们把这十样技巧再做得更好一些，谢了。